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主持人易爽。大家都知道法国的巴黎是世界的文化和艺术之都，今天呢，我就是在法国的巴黎给大家录制这期读书观影节目。我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海璇。
大家好，我是海璇。
海璇和我当时在大学是一起在我们的电影社合作过，她是一个非常喜欢电影的姑娘。那海璇，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2015年10月来的巴黎，到现在为止待了2.5年的时间，是法语专业的学生。
嗯，好的。同时呢，我还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另外一个在法国留学的 Lili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ian， 我是2017年2月来的巴黎，然后跟海璇是在语言学校认识的，想在这边先念好法语，然后之后再继续念书。
对，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聊一聊在法国与电影相关的生活，同时呢，在最后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发散。所以我这次来巴黎啊，觉得巴黎真的是艺术之都。就是有太多的博物馆，太多名画能看。然后之前其实我对巴黎的印象很多是来自于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叫《午夜巴黎》。我不知道海璇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有啊，其实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大学的社团里看的。
哦，对啊，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一起有一个社团叫 FFC，
对，
全名叫 Film Fanatics Club。
对，
当时是我们一起每周在大学里面放一部电影，然后当时我们挑了《午夜巴黎》，是吧？
对。
那当时你看完这个电影以后，有想要去巴黎的冲动吗？
其实有哎。
哎，那就是后来就圆上了，是吧？
对。
那 Lilian 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大学期间，然后对法国产生兴趣的时候，然后开始对法国电影产生兴趣，然后就无意中就找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了。
嗯，
但知道他是美国的一个导演导的，
对，
所以其实他是美国人对法国人的一种情节和幻想在里面，
所以你能感觉到他里面其实是不是那么地道的法国的。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伍迪·艾伦这个导演他会用自己独特的一种手法，然后来描绘他心目中美国人梦想中的法国世界。
嗯，就相当于他只是借助了一个巴黎这个平台来讲他自己的事情，对吧？
但是这部电影确实对很多人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说很多游客他会向往来巴黎，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部电影。
对，我当时看这电影看第一遍是带字幕看的，然后因为伍迪·艾伦他特别话痨，就是包括你看字幕，然后我都不是很能看得懂，尤其是里面很多名人，什么菲茨杰拉德，什么海明威或者达利什么的，就是当时我不是很了解这些人，所以我看一遍真的是云里雾里的。然后后来我又看了第二遍，再一看，哎，好像能看懂一些东西。但是我就是，其实我现在还没有空啊，我特别想的是来过巴黎之后，我再看第三遍。那可能就是里面那些街道那些场景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就会很熟悉了。
每一次看一部电影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会有不同的见解。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住在巴黎就是真的特别幸福，有这么多电影都是在巴黎取景。
嗯，
对。那你们自己有看过什么跟巴黎相关的电影或者跟法国相关的电影呢？
我看过很多。嗯，其实法国有很多很好看的喜剧片，有讲述亲情和爱情的，比如说贝里耶的一家，是讲了一家人都是聋哑人，但是他们的女儿不仅会说话，而且有非常好的歌喉，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歌唱家。
真实生活中这个小女孩的演员，在法国也是的确参加了法国的歌唱比赛，然后出了专辑，也是现在青少年的偶像。
所以这是一部喜剧片。
对，轻喜剧。
哦，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之前还看过一部电影叫《欢迎来到北方》。
对
对，那个电影也是一个喜剧片，而且我觉得它特别神奇的是，它其实是讲一种方言，北方的方言。
嗯嗯。
但是我在不懂法语的情况下，我看字幕我也能感觉到它的方言。
哦。
就是它真的是特别神奇。
对，我跟这边的法国朋友有聊过那部电影，然后他们都会。就是因为巴黎人他是纯正的巴黎腔，然后他们也会有一种就是嘲笑的方式来看那个北方的一种方言，因为他们其实很多话他们也听不懂，就是因为其实区别真的很大。
对对对，我能感觉到，因为其实你看国内或者是英国，大家其实说的都是一种语言，但是方言真的很多时候都是互相听不懂。
对
对，那你就是作为你会说法语的情况下看这个电影，你会有感觉很好玩吗？
但我确实在学完法语之后没有再继续看过这部电影了。应该是在很久之前国内的时候看的。
是。
但我会听过，我看过一些节目里面会讲一些北方方言，我觉得它实在是太搞笑，就方言本身很搞笑，就是没有看这部电影。
对对。哎，我一直以为巴黎就属于是法国的北方啊。
还有更北的地方，
比如说呢？
我
里尔。
对，我去过的是诺曼底最北的地方。
那巴黎也是有自己的方言？
应该说巴黎是纯正的巴黎腔，就像
北
京
腔、
伦敦腔这种。
对，
所以就是他们就相当于是法语中的普通话。
嗯，我觉得我是这样理解的。
哦，莉莉安，你有什么推荐的法国电影呢？
可能我说过的一些法国电影大家有看过，比如说天使爱美丽，大家知道？
对，非常经典，
就是超级经典的一部老电影。
对，
然后我看就是真的很久很久了，当时我对法国没有，就是看这部电影之后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法国有很深的一些印象，然后我是去了蒙马特高地之后，然后又重新回温了一部这个电影，但是我觉得那个是那个时代的法国，并不是现在我生活当下真正的法国，就是还是有区别的。
OK， 因为我明天其实就是要去蒙马特高地。
OK， 你可以去一下那边看一下，
它是
艺术气息比较浓。
OK， 那它是有自己的，就是电影拍摄地就是在蒙马特高地拍摄。
有一个我去过，有一个咖啡馆叫
De Moulin
啊。
所以就是说当时取景就是在那儿取景，
就是在那家咖啡店，
他在
艾米丽打工的
那
家咖啡店。
对，他在那边打工，就是那一家。
哦，
对。
那现在还会有一些游人就是说
对
去那儿
店里
可以去点那个 Cannes Brûlées， 就是他店里面也有的一个经典片段，
很有意思。
嗯，
对。嗯，还有什么电影啊？我再想一下，比如说那我记得还有一部电影是《红磨坊》。
嗯，
但是他其实他的演员并主演并不是法国人。
嗯，
那莉莉安，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吗？
看过。
你觉得怎么样呢？
就看过一次吗？就是我很喜欢他那个电影的手法吧，就是我的印象是他会有不同房子的切换，然后一些人物的切换，每个人物的个性也很鲜明。
那比如说现在红磨坊那个地方，
嗯，
他还保留着电影里面红磨坊的样子吗？
我只参观过红磨坊的外围。
红磨坊其实是法国的红灯区吗？
是属于那边，是属于红灯区。
就是法国有很多，巴黎有很多的红灯区，包括沙特莱的鲁桑达尼也是有名的红灯区。
所以就是法国这些都是合法的。
合法的，不合法。
哎，所以可能就是法国人就是天性比较自由浪漫，
生性自由。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对法国人的印象是他又刻板又自由。
比如说呢？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博物馆，然后我是学生是免费的嘛，但是当天我没有带我的学生证，然后让我进去那个人他就一直不准我通过，他说你必须要出示你的学生证，然后我在我的手机里面翻了很久，翻到一张扫描件，然后我就把手机拿给他看，他就看了一秒， 我觉得他也没看我是什么学校，也是什么都没看，他就是好 OK 你可以过了。他就是又刻板又随性，就是你不拿出来他就一定不让你过，然后你就给他看一秒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过了。就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他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他就是又刻板又随性。
对，其实我觉得跟电影也能联系上，比如说那个我突然想到爱在三部曲。
哦、oh,
对吧，
对，
那个他女主角是法国人，
他是第二部在巴黎还是第一部他们相遇在巴黎？
他们好像不是相遇在巴黎，但是女主是巴黎人。
哦、oh,
对，我就当时是觉得就是你一个传统、
嗯、在火车上相遇，
对，就是火车上相遇，那他们俩其实是去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
你如何通过交谈，然后一个人就是说哈、啊、好我就跟你一起走了。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非常随性、
嗯、
可能也就是欧洲人这
他们遇到爱情的时候是不理智的，更多时候是感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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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那个就非常有意思。包括今天跟我一起出来游玩的那个叶子啊，他说他今天晨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埃菲尔铁塔底下拍电影，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作为生活在这儿的人你们会经常能看到这些？
对，
能看到是吧？
对, 对，
给我们讲一讲呢，比如说最近一次。
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在14号线地铁站 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 就是巴黎国家图书馆的那一号站，就是基本在5:10差不多地铁快要停运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拍摄剧组在那边摆灯光道具，但是其实实际上我不知道他们拍的是什么片子。但是就是你在巴黎走动的时候你随处都可以见到，就是比如说标注出哪部电影曾经在这里取景过。
哦，就是他们会有这种标志的是吧？
对对，特别是商业性的那种场地会经常。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那部《天使阿米莉》，就是我们说那个双风车咖啡店，它的店里就还挂着那个电影的海报。
嗯。
然后今天跟你们讲到的勒马黑马黑区，就有一家古着店是曾经有一部电影是 Kristen Stewart 演的，叫
私人采购，
私人采购员，对 ，personal shopper, 他就是在当时在电影里面，他就是穿梭于巴黎的各个买手店啊、古着店，就是因为他需要去采购，所以我当时路过马黑区的一家古着店，就有把他的那个电影取景。
是，他是会写一个小标牌，还是说有一张照片？
非常低调的炫耀一下，对。
那莉莉你有见过什么？
我觉得随处可见吧，但是因为我记得，因为可能见了就是
太多了是吧，
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就会哎瞄一下，然后我也不会太多过多的去打扰。比如说就经常去一家，我昨天去了，前天去了一家咖啡店吧，然后就在那边拍摄，就是经常天天都可以看到。
真是太羡慕。那个我还听说巴黎有电影博物馆或者叫电影档案馆是吧？
对，
嗯，
在12区的贝西公园附近是巴黎国家电影档案馆，那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博物馆性质，但是里面是有不同的 sal, 他们的房间是可以像影院一样会
放映不同的电影，
对，会在定期给对于公众开放放不同的电影。
会放那种院线片吗？还是一些老电影？
基本上都是老电影，他们会挑不同的，有的时候是会是根据时事或者是一些潮流，他们可能会选择，比如说这个导演的新片要上映啊，或者是博物馆自己可能会最近会放，比如说罗曼·波兰斯基的一个电影展，然后当那段时间他们的电影院里面就会专门放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然后这家电影院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每放一部电影之前都会做一番讲解，有的时候会是电影幕后主创人员，有的时候可能是音效师，有的时候可能是导演本人亲自来现场跟大家解释，
就是都会他会请主创过来。
对对对，
那比如说那个罗曼·波兰斯基，
对，他有来过。
哇天哪。
对，
那你有去吗？
我没有去，因为太爆满了，就是基本上巴黎所有的电影院都会有会员卡的这种服务，就是如果你定期每个月交30欧，这样你就可以办一张会员卡，然后有这个卡的人就会有一些比较 privileged 的待遇，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个大导演要来，那他的票就会卖得很紧，但是你有 privileged 那张会员卡，你就可以提前排队提前买票。
嗯，
对。
那我很好奇啊，像巴黎 一个普通的电影院它票价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基本上
10欧上下吧，应该
一般在10欧以下。
会对学生有优惠吗？
对、
嗯、对，
就他还是会鼓励这些学生来看电影。
对，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巴黎他对艺术是很珍惜的，所以他对年轻人很多，比如说去很多26周岁去博物馆全都是很多是免票的。
对，只要你是欧盟的学生都可以。
对对对
对，我就特别后悔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没有来法国，要不然能省一大笔巨款。
还知道一家是在那个索邦大学旁边有一家电影院，它叫 Le Chambon， 然后我经常会去那边，因为那边放的电影全是老电影，然后很多是怎么说呢，就不是商业电影，就是鲜为人知的那些电影，然后那才是，我觉得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电影。它也不一定是放法国的，它有放，我有看过王家卫的电影在那里面，然后也看过台湾的，然后看过美国的，它就是很小众。然后只有我经常去，它一个萨子座位也不多，然后其实
来的人会多吗？
来的人我觉得坐不满，它真的就是一间比较小众的电影院，但是它很有名啊，在巴黎是很有名的一家电影院。嗯，而且我觉得啊，年轻人不太多，
都是老一点的，
就是可能是真的是老年人一点的，而且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可能也会感兴趣，就会经常去那边。
所以像放王家卫电影的时候，你觉得中国人多吗？
非常多，因为他只有2个晚上，就是放2场，所以都是排队，大家都是提前买票过去的。
对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你放老电影其实都是经过那种时间洗礼过，它真正都是经典的片子它在放、
嗯、是是，
对，反而现在那种院线片、嗯、其实你看个海报，你看个预告，你看一个宣传，你进去了其实不一定是一个真正好的片子、
嗯、对，就不同意义吧，商业电影和这种艺术电影我觉得是分开的。
对，
而且是一种真正在享受看电影，比如说他刚刚讲的那个索邦大学的那个附近，那个就是巴黎文化特别浓厚的一个拉丁区，那个区有很多很多的老电影院。在拉丁区有一家电影院，它是有一个通宵电影的活动，就是你每天晚上可以在那里看3部电影，然后看完以后可以第二天早上它还会提供早餐。对，是非常好的，
就是电影马拉松。
对，电影马拉松
啊、哦，你有试过吗？
还没有。
我特别特别想试、
哎我有试过一次，然后看完第一部后面2部全睡着了。
你别说看3部，
但是电影马拉松我的确是有试过，在电影档案馆的时候。
哦，真的吗？
对，当时真的一天看了3部电影。
天哪，什么感觉？
就是
很累吗？
很累。对，会有这种感觉，
超级累的，就是你想要睁开眼看，可是因为我没有熬夜的习惯就不行
了。嗯，
所以它其实都是夜里面的
午夜场。对，
我真的很想试、
嗯、
但我觉得我也熬不过来。
我觉得吧，如果在巴黎没有任何的生活压力，然后你去享受艺术的话，到处都是机会，你每天都可以享受到博物馆，然后音乐、电影各种方面都有。
而且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对所有的艺术都非常的有很大的热忱。
嗯，对啊，
我们就会经常会看到在那种老电影院门口都排着长队。
哎，而且还记得我们是昨天前天约在卢森堡公园的时候，
嗯，
然后我在等他的过程中，我旁边就是在公园里面，我坐在长凳上，旁边有大概10个左右的老年人，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有的戴着眼镜，然后每个人拿着一个笔记本，然后再念自己写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情节，然后大家一起笑，然后一起讨论。我觉得就他们老年人就是可以真的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很享受生活，去享受艺术或者文学这种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跟一个城市文化熏陶是有关的。
嗯
嗯，
就是其实我挺难想象在国内一群老太太可能更多是跳广场舞。
对，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今天我请来了嘉宾海璇和 Lilian。所以之前我们聊到了在巴黎有一些电影院会放一些经典的老片，比如说是王家卫电影。那当时是什么情况下这些电影院会放王家卫的电影呢？
4-5月份左右的时间，王家卫得了法国卢米埃电影节的一个类似终身成就奖一样的大奖，
是，
所以巴黎的所有影院都在放他的电影。
他当时有来法国领奖吗？
这我就没有办法
不清楚，
并没有追踪。
我还真觉得王家卫跟法国有点关系，像那个杜可风，他的那个御用摄影师是法国人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看王家卫的电影，我在法国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他是有法国思想的人，
有个情怀在，
就是那种
对我
调调是吧？
我觉得无意中就是觉得法国观众可以理解他的电影，
我也可以理解。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法国人他，我觉得很多法国人会喜欢日本文化，然后他们，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我觉得没有那么多能深入的理解。如果他们只是很肤浅、表面的理解的话，但是我觉得王家卫的电影，我总觉得法国观众是可以理解的。
很有意思。对，
曾经我的一个是商学院的老师跟我们讲过，法国人就是很喜欢一些很疯狂的艺术。就是其实中国的很多艺术，它表达的方式都有点直白，但是其实法国人是很喜欢那种虚无缥缈。
所以你要
是有深度的东西，
比如说英雄呢，英雄当时我记得在国内英雄口碑是不高的，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三个故事重复放，但是好像他在海外
评价很高。
对，还有一部是李安的《卧虎藏龙》，当时好像就是真的是海内外大家都很喜欢。对。然后那个我记得还有个特别好玩的，就是之前我在网上随便看，就是并没有目的的找电影，然后我看了一部电影，它的海报特别漂亮，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后来发现它其实讲的是雷诺阿的故事，就是一个印象派的画家。
对，
然后里面摄影真的非常漂亮，就是油画的那种质感，那种光线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好看，包括它的海报、它的摄影。后来到那个片尾结束的时候，我一看，哎，他摄影是那个李平斌，是一个台湾的摄影师，对，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你看，法国人有时候跟中国电影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对吧？就是中国人像王家卫，他可能会用法国的摄影师，但法国人拍这种非常需要强调那种画面感的东西，他请的是台湾的摄影师，对，就很有意思。后来我记得海璇还提到了说之前有放贝里尼的电影是吧？
对，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是那段时间的确是每家老电影院都在放贝里尼的电影。
巴黎有多少老电影院？
数不清。
那跟那种放院线片的电影院是分开来的，还是它会同时放呢？
其实都有，有独立的老电影院，也有院线，院线他们有在开一个副院线，他们专门放老的老片。
嗯，你说副院线是另外一个地点啊，还是
可能会开在一起，也可能不开在一起。
开在一起就是说还是在一起买票一起检票？
不会一起，他会比如说包了两栋楼，但是这一栋楼他是专门放当下的电影，那一栋放老电影。对，而且巴黎院线电影，不管是院线电影还是法国电影档案馆，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包月的话可以无限次的看电影。
大概票价是怎么样的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基本的票价是10欧往下，年轻人可以买到5欧或者是7欧8欧的票价，但是正常的票价的话是10欧左右，但是如果包月的话可能是30欧，但是你可以无限次的看。
那比如说像 3D 啊或者 IMAX 能包吗？
都可以。
都可以是吧？
对，它的卡叫 unlimited， 就是无限。
嗯，非常好。因为我记得刚就是我其实在美国我用一个叫 movie pass， 它也是一种通票，然后他还是说是和很多电影院合作的
啊，这更好。
就是说对，并不是说一张卡我一定是这个电影院，
嗯，
因为其实美国很多电影院它开在一起，它会有一种反竞争，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电影院放这部片子，那我另外一个电影院我就会不放这部片子。所以有时候你其实只买一家的电影院的票的话，你并不能看到所有的电影，所以它就是一个联合起来有个 movie pass， 而且一个月只要9.99刀，甚至比一部电影还要便宜。
想去美国。
但是美国就是不会有像法国这种机会，就是说经常会放一些老片子啊什么的。
啊，
对。
但我觉得法国电影和美国电影应该区别挺大的。
对，应该挺大的。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2001太空漫游，我是在大屏幕上看的，虽然我没有看懂，我又看了第二遍我还是没有看懂，但是我跟我朋友说，他说哇你好幸福啊，居然能在大荧幕上看2001太空漫游。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巴黎可能对于你们来说看老片子应该是
太容易了。
对，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我曾经刚刚提到的巴黎电影档案馆，我看过一部黑白的前苏联的电影，全程几乎没有台词，就是这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记录了当时共青团如何开发了前苏联的电力技术。对，就是因为法国的电影它会有 VOSTF， 就是 Version Original。
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声电影，但是是法文字幕，但是那部片就是困难到无法配上法文字幕，因为是前苏联的老片，片源特别特别的老。对，
那你觉得看完以后是什么感觉呢？
我感受到了爷爷那一辈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奋斗精神，革命精神，
顿时动力感十足。
对，
对，我记得就是之前，上海电影节还有北京电影节，他们会固定的放一些老片，那些片子真的是抢票抢的特别严重。就是你想，国内其实这种资源是非常非常稀缺的。
对。
但是在巴黎，你都说有数不清的这种老电影院在放。
对。
我前两天去参观一个电影学院，然后是看了，就是毕业的学生的作品，然后每个作品大概就是短片十几分钟，然后有6部电影吧，就是短片。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学院同学出来，我最后的感受是他们的表达形式非常好，但是我总觉得内容欠缺很多。就是因为你看过老电影之后，你觉得真的老电影才是有沉淀的东西，然后年轻人可能还没有太多的生活阅历和经历，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已经所有的技巧是学会了，可是内容上的东西我觉得缺了好多。
对，所以但是他们毕竟是学生。
对对
对，
刚毕业。
对，你要说比如说再过10年20年，这些人如果沉淀以后，
他们可能也就22、23、24，就还蛮小的。
对，但你能感觉到这些学生他们有什么创新之处吗？
我觉得那几部电影我没有很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年轻人都会用一种他要独树，他觉得自己要独树一帜，然后跟别人不一样，可是 反而这样做我觉得就适得其反，那些电影我已经看完就没有太多印象
了。对，我之前看了一部实验电影，我不确定，好像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名字叫 Star、但实际上这个导演他不希望这部电影被大家能读出来，它是一个星星的符号、但是因为你要为了宣传你必须要说这个电影，所以叫 Star。 它是什么呢？它是我觉得至少有上百部电影中关于星空的剪辑、就是说可能每三秒钟每四秒钟他就换一下，然后他保留台词，
他保留台词，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那个他一共有99分钟，平均可能就是三四秒换一下。上百部里面我只看出来有两部，一部是那个 La La Land、还有一部是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但是就是真的是云里雾里。对，但是他就是很有实验精神。
嗯，
对，就是很与众不同。
嗯，
那其实说到实验精神，我又想到了贝尼尼。
比如说他什么呢？
其实我只看过他的一部电影叫八部版。但实际上我知道贝尼尼这个人，是因为我在从国内飞巴黎的飞机上看了他机上的电影，然后好像是2017年还是2016年拍了一部叫寻找贝尼尼，是一个美国姑娘，就是从小到大被妈妈保护得很好，她是单亲家庭长大，像个小公主一样，但是突然有一次在去城里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贝尼尼这个一个纪念贝尼尼的一个活动，然后她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就买了成堆的贝尼尼的电影回家看，看完了以后她就喜欢上了，所以就为了去追求她的偶像买了张机票从美国飞来了意大利。
所以那部片子跟贝尼尼、就是她本人有关系吗？她、本人有参与吗？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贝尼尼长什么样子，但是全程她就是在以追寻贝尼尼的足迹的，以她作为一个途径，但其实是在寻找女主自己，她自己。
所以你会觉得这部片子很有创新？
有吧。
对，那我们下面再进一段广告啊。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今天我请来的嘉宾是在法国留学的海璇和莉莲。刚刚我们一起聊过了关于院线片和法国老电影的一些情况，那下面我想问一下海璇，你还记得你当时来法国的第一部电影看的是什么吗？
法国万岁。对，这讲的是因为我来法国的时间是2015年的年底，然后那段时间法国刚好经历了恐怖袭击，所以当时很多人推荐我看了这部电影，其实是法国人自己拟造了一个国家，然后他们派了2个人来在埃菲尔铁塔投炸弹， 但是两个人经过一路上从南法到巴黎的这段旅程，经过其实有点在人在九龙图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这两个恐怖分子本来是想要炸法国的，
对，
最后爱上了法国，
对，最后爱上了法国，然后把炸药包扔进了塞纳河，
就是化干戈于玉帛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是一种玩玩呢，还是一种自嘲？
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说你觉得他让恐怖分子爱上法国是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能说得过去的，还是说他纯粹是一种非常讽刺性的假大空，然后最后两个恐怖分子爱上了法国？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我其实想主要想讲的不是说他们如何被法国改变，而是说这部片子很好的体现了法国在各个方面的一种对自己文化的自嘲，比如说比较懒散呀，然后比如说就是对于爱和自由的这种追求啊。因为其实各个国家的反战电影里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只要你去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去体会他们的风土人情，你都会感觉到这个民族的人的善良与纯真，最后大家都会渐渐的喜欢上那个文化那个国家。
那莉莉安，你还记得第一部看的什么电影吗？或者说你最近有看什么法国电影吗？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在一个经常放老电影的一个电影院，然后放映了一部大概在1950年到1960年的一部法国电影，叫做《我的叔叔》。然后他的叔叔是一个中产阶级，然后暑假的时间，然后去了一家资本就是上层社会的一个家庭生活，然后那个叔叔跟那个小孩的关系很好，可是他的父母就因为作为一个资本阶级，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上层社会人的行为会很夸张，让人觉得很虚伪很表面，然后他就是电影会用一些手法，用就是演员用一些肢体的表现，然后因为他台词很少，用肢体的表现来讽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资本主义叫不抓的那种虚伪和表面的东西，
就是也是一种自嘲。
对，也是自嘲的。
那我想问二位啊，有没有什么电影能推荐给我们听众的呢？
我非常想推荐一部电影，叫《岳父岳母真难当》。其实这部电影在国内还我觉得是挺大众的一部电影，它讲了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的法国家庭生了四个女儿，其实父母最初的愿望就是希望四个女儿都可以嫁给他们宗教信仰相同的法国人，但最终四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中国人、穆斯林和一个非洲的基督教徒，但是最后其实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虽然各个文化民族之间有一些碰撞，但是最后大家都是相互的包容，然后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感觉法国人其实是有一种自我荣誉感的，你会觉得他对于外来的这些文化会更是包容呢，还是排斥？
我觉得非常符合法国自己的一个宣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其实是文化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对
对，所以说这部片子里面实际上他看起来是讽刺了法国人对于各个种族看似的一种歧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团圆结局。
对
对，哎，这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刚去英国看了一部音乐剧《悲惨世界》，然后《悲惨世界》里面那个 Cassette 就是方丁的女儿，她小时候是一个白人的小女孩演的，然后长大了以后就换成了一个黑人姑娘演，就是我感觉他们已经完全无视了这种肤色。
对，
就是所以我感觉欧洲现在对于肤色包容度真的是越来越多，就不仅是美国，现在欧洲像法国啊、英国其实这种趋势都是有的。那莉莉安，你有什么想要聊一聊的吗？
就是关于种族这个问题， 我也是觉得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生活之后，我才开始真的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大概在我来了不到一到两个月之后，就发生了在巴黎发生了在华人圈发生了一起新闻，就挺震动的。就是警察几个警察去了一家华裔的一个家庭里面吧，然后用枪把那个父亲给射击导致他死亡的一个事情。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多猜测，但是因为新闻的报道会有各种原因，有的说是那个父亲酗酒，然后情绪激动，然后导致警察射击。但是我觉得如果他酗酒然后情绪激动，警察可以用一些方式制裁，但是用把他导致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理解的。然后
所以你会觉得法国对于这种民族的宽容度还是有待进一步提高的？
对，我觉得他们还不是真的能够包容所有的人。
对，
他们可能表面上会对你还是很礼貌，
但是内心还是会有这种自尊感。
对，
其实这个倒，
但我其实在 Facebook 上看过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圈的一个报道吧，他们也是说关于种族的事情，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情况是相似的，就是他们也会觉得哎，你是黄种人，那哎，你为什么英语可以说那么好，其实我就是从小生活在这儿，他就会因为你的肤色去判断哎，你应该会是怎么样，他就已经对你有一定的偏见性了。
对，这个在美国可能就会少见一点。
嗯，
因为可能我说的只是在大城市啊，因为大城市大家从小就是周围身边很多都是一代二代移民，所以从小大家就会觉得无所谓，大家可能不管是什么种族我们都是在美国生长长大的，所以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
对，那你觉得这个有体现在电影上面吗？
那种族上面的呀，没有看过呀。
是吧，我就觉得你看最近奥斯卡或者是金球奖这种对黑人演员或者黑人电影的认可其实是
Get Out。
对， Get Out 就是包括像去年的最佳影片月光男孩基本上是一部非常非常小众的然后黑人电影。这个电影其实你要说它肯定是一部好电影，但是你说它真的有那么好能够击败那么多强劲对手，比如说拉拉烂的还有很多其他电影，它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但是它得奖我觉得是一种对
正，
首先它是一种政治正确，其次我觉得它是一种鼓励。
嗯，
对，就是说可能大家心里面也都心知肚明，就是说这部片子可能还不够优秀，但是你只有鼓励这些黑人电影或者说鼓励这些女性导演，那更多的人才会参与到这个创作之中。你不知道其实那些潜在的被打压的那些少数族裔啊或者是女性导演，他们其实有很多人是有非常非常好的点子，只不过不能付诸行动，所以你要先把一些人先抬出来，然后这样带动后面的人。可能就是说一开始我给你一些特权，到后面我们在公平竞争的时候，但是你这些好作品就会涌现的更多。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可能
所以后来我对于种族偏见这件事情我的理解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偏见的，已经可以包容接受了，但是如果你有偏见，比如说你会对一个跟你肤色不一样的人会有偏见，然后你不愿意去接近和接触这个人，那其实损失的是他自己。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考虑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眼光不够开放，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对对，有时候也是真的是你教育程度的关系。对，我记得之前也听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就是说你对一个肤色或者说你对一种人的包容程度，或者你对他就是你看到这个肤色你的心理状态，其实就是在你出生的前几十秒其实就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就是说如果当时你这个婴儿出生然后在他周围的全是白人， 那这个婴儿以后他会见到黑人以后，他第一反应是会有一种感觉，你不是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但是如果说当时接产的医生护士中其中有黑人或者有亚洲人，他从小就会觉得我们就是在一起亲密无间的。
但是其实也有一个说法吧，就我跟一个就是游历过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个人，然后他的血统，他有四国血统，我跟他聊过天，然后他的看法是他觉得他不管游历多少国家，然后自己有多少血统，他觉得他曾经年轻的时候觉得身边他生长那个环境，他觉得身边的人都跟自己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都很奇怪，但是当他真的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他会发现其实自己的根还是就是跟你出生环境跟你成长环境是很息息相关的，所以就其实还是我觉得人会落叶归根，就是这样说。
对，但是你的根在哪儿，这其实就取决于社会了。
嗯，
如果你的根首先就非常多样性非常 diverse 的话，
嗯，
那我这个根我就会知道我这个世界是非常包容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社会在发展吧。
嗯，
然后社会我觉得人
大家可以包容东西越多。
对对对，包括其实相对来说法国也好，甚至你可以说中国其实外就是移民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大家其实还是在那种思想方面包容性还是很小的。但是我觉得随着那种经济啊或者是各种科技的进步发展，我觉得这个最终会体现在文化上。
我觉得跟个人经历有关吧，就我觉得法国对于包容度分两块，有一种真的就是法国土著民，他们就可能就一辈子都生活在法国，所以他们的思想观念就是法国的那一套。可是也有很多可能像我们这种就是去过别的国家接受过别的思想的人，他们其实真的很包容，他们也去愿意去接受不同的思想，去了解，所以其实还是真的看个人经历，不能说是哪个国家的人。
对对对，而且对于你就是说对于你这个人来说，你对别人怎么看你，其实每个人心态也不一样。
嗯，
就是就像法国人特别喜欢自嘲一样，我觉得美国人也很好玩，他们也会自嘲，他们说啊，我们美国人就是土啊怎么样对，中国人其实有时候也会自嘲，所以说就是别人怎么对你，我觉得是一个你可能很难改变的，但是你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对你，这个是你可以控制的。对，今天可能我们聊的是还是有一点点往外延发散很多啊，所以我还是最后非常非常感谢海璇和李莲来今天录这个节目。其实现在已经是巴黎晚上快十二点了，
凌晨26分，
已经12:26了是吧？对，然后非常感谢他们两位能够抽出这个时间来跟我一起录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也收获很大，同时我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羡慕他们两位能够生活在巴黎，有这么多机会能看到老电影，能看到经典电影。那所以我们今天读书观影节目就到这就结束了，最后我还想要请两位跟我们用法语打个招呼，
我们说一句晚安吧。
Bonne nuit，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